我要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问安。他不仅是我们的主，他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。感谢神带领我到这里，和你们有美好的团契。我们因为你们的招待感到非常的荣幸。30年前，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那时候帕沃牧师招待我们。我还记得你们当中的一些人。这次我来跟这些旧朋友重新联络，也认识新的朋友。我还记得你们的旧教会，感恩神又赐你们一个新的地方，这个美丽的聚会点。我感恩神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契，在接下来几天能够继续与你们交通。今天早晨我们要讲到的经文选自马拉基书，不常被讲到的一本书。当我说马拉基书的时候，大家都问我预计要讲11奉献吗？但我今天不是要讲11奉献，而是讲其中的另一个主题。而是关于与神的关系，如何定位自己与神的关系，如何有一颗敬畏神的心。马拉基是公元前430年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。我将给你们一个很简短的的概要。关于旧约圣经，其实很容易记住，就是5:12，5:5:12。前五本是摩西五经，就是5:12，5:5:12。前五本是摩西五经，12本是历史，5本智慧书，5本大先知，12本小先知。现在我们来看马拉基书。马拉基书1:1说，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是神呼召他们悔改。神漠视马拉基，他说的话不一定让大家欢喜，但却是神要他说的，关于他们的属灵生命，关于他们的祭司，关于他们在献祭方面的失败。这一点与今日的我们仍然息息相关。对你和我，那今天早晨在我们谈到敬畏神这件事上，以色列人从流亡中回来后， 我们要记住的是，我们要记住他们流亡后回来，重新建立的圣殿。你们还记得尼希米记中的记录？几百年之后，这群人又忘记了他们是如何建立圣殿，如何在神的恩典中回到了他们的土地和国家。现在神借着马拉基向他们说话。现在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。那时进入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进入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当你们在想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听起来像这群人有某种恐惧症？当我在美国学习读书的时候，那里的人害怕蜘蛛，有些人害怕紧密的空间，有些人有恐高症，有不同的恐惧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有人害怕掉自己的手机，或者雷鸣闪电，有些人害怕，有些人害怕某些动物，有些人害怕黑暗。在我教会有一位执事，他不参加葬礼，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那是因为他害怕，他害怕一些死亡的事物。还有一种听起来有点奇怪的恐惧症，那就是恐惧、害怕、恐惧的恐惧症。但我告诉你，你若敬畏神，你就没有惧怕。今天早晨我要讲三件事。讲基督徒应有的对神的敬畏。在马拉基书，来形容这群敬畏神的人。当我们说基督徒这个词出现的时候，第一次出现在安提阿。我们看圣经中如何形容基督徒。那我们来看约伯记一章一节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四件事关于这个人约伯。那人完全正直，不是说毫无罪恶，而讲到他的性格，敬畏神。这是约伯的可贵之处，因为神爱那敬畏他的人。在新约中，哥尼流也被描述为敬畏神的人，他也是第一个被得救的外邦人。 他被描述为敬畏神的人。今天我能说你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？你们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吗？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吗？在旧约时代，一个人呼求神，为什么神喜爱约伯喜爱亚伯拉罕呢？创世纪22:12，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通过了考验，神这样评价他：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。我们对亚伯拉罕的认识是他是信心之父，但我今天告诉你，他不仅是信心之父，他也是敬畏神的人。你如果去摩利亚那里，有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旧址，在创世纪22，当亚伯拉罕要举刀献祭他的儿子的时候，神阻止了他，说：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因为他甚至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子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。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知道他的敬畏。信心和敬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我们若对神有信心，就当有敬畏神的心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你说什么意思呢？这世上这么多国家，这么多民族，你怎么说只有两种呢？那圣经告诉你，传道书8:12，是所罗门最有智慧的王所写的。传道书8:12-13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到享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为他不敬畏神。8:12-13只有一个不同，那就是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。无论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，无论你是哪个国家，这两节经文可以用来形容所有人。13说到恶人却不得福乐，因为他不敬畏神。这是一个悲惨的境地，他不敬畏那造天地万物的神。神赐给我们生气，也有权利夺去。这世上大部分人 都是十三节所描述的人。我希望在这里，神的人，神的子民敬畏神，你必终究必得福乐。这个时代，人没有敬畏，他们不敬畏那应该敬畏的，却害怕那不应该害怕的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什么是敬畏神呢？那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我如何知道我是敬畏神的，我的孩子是敬畏神的。我得救了，我称义了，然后我敬畏神吗？在马拉基时代的人，他们失去了对神的敬畏，然而有一群渔民，不知道有多少，但这群渔民被描述为敬畏神的人。我和我妻子去过超过三十个国家宣道，我们在苏格兰高地，我们在苏格兰高地有这样的荣幸，和当地的和当地的信徒有美好的团契。苏格兰高地的人，他们敬拜，参加敬拜结束之后，他们会到不同人家里，他们会到家里，在教会结束之后仍然在讨论关于神和神的事。他们一起分享祷告，互动，互相劝诫和照旧。一整个主日他们都聚在一起。这是一群爱神敬畏神的人。这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的彼此谈论。你觉得来参加祷告会，来参加主日敬拜是个负担吗？在马拉基时代，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彼此谈论。这里谈到的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，是一群的人。这意味着他们养成经常在一起分享的习惯。我在新冠爆发之前，我在智利参加一个研讨会。在研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传来中国爆发疫情的消息。 那时候我在智利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在意，认为什么是这个病毒不会到南美去的。然后回到新加坡之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。在那几几个月的封城之中，我的教会大家并没有来，就像世界各地封城一样，我只能把我的讲道录下来播放给大家看。我感到有点迷茫，在那几个月的时候，我们耐心等候，几个月后我们可以回到教会。我们在封城结束之后马上就恢复了聚会。许多人劝我们不要这么早恢复聚会，以防有大量的感染，但是我也感到害怕。但是我想聚会非常的重要，神的恩典，我们安全的恢复了聚会。你知道每次你的敬拜就代表了都指向那永远的安息。因为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将在永恒中敬拜他。我们先要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十章，这两节经文非常的宝贵，因为在我们晚上聚会了之后，很多人不再回来了。然而在希伯来书十章24-25节说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那我们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不只是想到我们自己，来彼此的纪念。无论现代科技有多好，现在的人工智能有多么的强大，永远不能取代神的子民聚在一起。当敬畏神的人聚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唱歌，一起祷告，一起敬拜，这是敬畏神的人的标志，永远，所以无论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取代的。那些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，你喜欢这样吗？还是你喜欢看手机，看电视，沉迷于各样的电子产品？有时候我从父母那里听到，他们想和孩子互动，他们在同一个房子里，孩子却发短信给母亲，他们可能就10米不到的距离。那我们记住这一点，那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常常彼此谈论，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珍贵的、珍惜的一点。因为敬畏神的人不是独行的，他们在一起。他们在一起敬拜团契，在几年前带领一个一团人去早期的教会遗址去拜访。我感恩神为我们分别出这一天来敬拜，来在他里面得享安息，没有什么是可以取代这一点的。因此我们常常彼此谈论，接着三章十六节说，耶和华侧耳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。那纪念神的人，他们一起祷告祈求，他们不仅彼此谈论，他们也向神说话。那些敬畏神的人向神祷告，在祷告里向神说话。在神面前有纪念册，他们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，也向神祷告，这也是我们应当做的。我们是健忘的人，我们常常忘记神，我们的记忆很差，我们常常忘记神做的，神的旨意。我们能够记得很多明星的名字，然后关于神的事我们常常忘却，然后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常常彼此谈论，向神祷告，神听见，清澈听他们。我们祷告并不总是得到回应，但是关于祷告的回应，我可以分享归类为四点。第一个是直接的回应。有时候我们回应，有时候我们祷告有一个不同的回应，不同于我们所求的。比如你求神是否可以与这个人结婚，那你最后却与另一个人结婚了。还有一个是迟来的回应，因为神不马上回应我们，然后在神的时间，因此我们要耐心的等候。有时候我们祈求神说，神，我现在要求耐心，现在就给我耐心，那神要我们去等候。我有个教会会员三十几岁时候，他在求一个配偶，然后他决定去香港度假， 然后他去了香港，然后在那个主日他认识了一个从新西兰探访新加坡的弟兄，他们见过一次，互相换了联络方式。在我还未意识以前，他告诉我他们要结婚了。我非常感恩神，感恩神。虽然比他们求的时候晚，但是他们神在最好的时间使他们认识，能够结婚。第四个回应就是否定。你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到达天上吗？我们的祷告升到天上，到神面前，神会听见。我们所有人的祷告都会达到神的面前。启示录里面说到圣徒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，启示录五章八节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祷告时，神听见了。这就是这一群敬畏神的人，你和我和那些敬畏神的人常常向神祷告的。你常常在一起祷告吗？那就是敬畏神的标志。我求这话能够向这里的教会众人所说，为救恩，为教会，为国家，为福音的事工常常祷告。这是一群敬畏神的人。那我们来讲第三点，第三点，我们来看看思念他的名。马拉基书二章五节说，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然后三章五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，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之工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，和不敬畏我的人。神对马拉基说，这群民犯了许多的罪，你若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就是他们不敬畏神。当人不敬畏神时，他们行各样的恶事。最简单的话来形容这一群人，就是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人。他们失去了对神的敬畏， 就像我们现今时代的人。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犊。但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，思念耶和华的名，这里说到人的心理健康。但新冠，但受到新冠感染的时候，我们有各样的症状，这些症状我们需要去医治。然而新冠期间，新冠期间很多人被隔离，被孤立，这被隔离和孤立的时候，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。当全家人都隔离在家的时候，有很多也有很多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。当我们在控制新冠的时候，忘记了，忽略了人的心理健康。什么充满了你的思想呢？我希望不是什么最新的电影，不是歌星来开演唱会，年轻的基督徒，付很高的入场费去参加各样的演唱会，我相信他们是很有很有能力的，很有音乐天赋的。然后我希望你们做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敬畏神的人。这群敬畏神的人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他们都思念神的名。我们要思念神的名。你相不相信圣经里面说到，以我们要思想的事，给我们一个清单，我们当思想的事。我们把圣经放到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四章八节，有一系列我们要思念的事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不是那些那些八卦言论不真实的事，而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这些我们都要去思念。使徒保罗 更在同一本书中鼓励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你说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吗？我告诉你可以，我们有这样的义务来培训自己的思想。你能够管理自己的思想，你就能管理自己的全身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，我有一个教会姐妹，患了抑郁症，我们常常一起祷告，彼此鼓励。后来她告诉我这句话，这句话拯救了她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我们都要将那些不属神不蒙神喜悦的事一概攻破了，将心意夺回，都顺服基督。有时候我们想念家里的人，我们脑子里面一直思想无法忘却，我们能同样来这样思想神吗？有人问我，神对意象和梦来对我说话吗？我说那可能会发生。我说你大声读圣经，这就是神向你说话了，大声的读圣经。有时候我大声读圣经，就使我能够清醒，不需要梦和意象，因为这本圣经就在你面前。这就是在尼希米记中他们如何复兴神的子民，就是大声的读圣经。对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常常思念神。我们如何有平安？在中国文化中，我们常常问对方吃了吗？那现在我们都吃太多了，下次不要再问大家吃了吗，可以问大家平安吗？平安，你如何得着平安？是可以，平安是可以买的吗？不能，然而你却不会白白得着。那我们放到以赛亚书26章4到5节，以赛亚书二十六章，3章到3节到4节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。你若没有平安，这是唯一的道路，没有任何别的道路。这是我对一个年轻人，向一个年轻人分享，但他第一次经历手术， 第一次进行全身麻醉时，我说你不断的纪念这句经文。他说，我在手术前想念这个经文，手术结束清醒过来也在想念这些经文，神必保守，十分平安。你的思想，思念神的名，思念基督，你的主。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们不仅彼此谈论，神不仅听见他们，他们还常常思念神的名。这就是敬畏神的人标志。马拉基书3:16里面带着这些指示，这是圣经中最好的几节经文之一，因为那敬畏神的人，是那些认识神的人，那些有对神有信心的，那些认罪悔改，那是一群敬畏神的人，他们与同样敬畏神的人一起彼此团契。祷告，他们认识到神无时不在的无时不刻的同在。有时候年轻人问我，我应该做这个，牧师，我应该做这个或做那个吗？应该看这个电影，看那个电影吗？我应该做这个事，做那个事吗？那我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如果神今天与你同在，就现在与你同在，你会去看那个吗？当我们想到神的同在，神无处不在，你会做这个事或者不做这个事吗？那敬畏神的人，就是意识到神的同在，神无处不在。那些敬畏神的人，更是意识神的本性，对神的本性有正确的认识。有时候我们一个人若有对神有错误的认知，他对神就没有正确的敬畏。神的本性，神的本性与我们敬畏他有什么关系吗？那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34:4-6-7，这神在这里启示他自己，说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神在这里说到他自己，认识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让他自我介绍。神在这里说到他自己，他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他是什么样的神。神是有怜悯、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和无罪的。有许多书关于写到神的本性，神是谁？直到我们 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是我们没有对他就没有正确的敬畏。我们孩子的孩子，我们可能不会永远跟他们在一起，但神会。对神正确的认识和对神永远同在的这种认知，还最后一点是我们意识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。我们去哥林我去希腊旅我去希腊旅行传道的时候，那你看到一个词叫 BEMRMA， 这个词让我觉得很熟悉。我仔细一想，这个词指的是基督的审判台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，我们要到神面前受审判。因为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在希腊语中，基督台前只有一个词，就是 BEMA。 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当我们在世上，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受试验的时候。这里提到的审判是关于基督徒的，非基督徒他们是去白色大审判台。这里说的是基督徒，是这里审判是关于我们的忠心。就像我们读书毕业，每个人都毕业了，但是每个人毕业的成绩不一样。我们所有相信的人都必得救，就像都毕业了，但是每个人毕业的成绩不一样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希伯来书说，基督坐在神的右手边。历史以来，许多的信徒为信仰献身，他们是一群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常常思念神的名。但你要向一件事负责的时候，你要很小心。你若不认真去做，你就无法交战。因此，我们要小心，要认真，要常常想到思念神， 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，就一节经文里面就有丰富的教导和意义，关于敬畏神的人。全能永远的父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的话可以指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得以装备来行各样的善事。主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学会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让我们能够常常彼此谈论，参加教会的团契，彼此祷告代求，让我们学会如何敬畏神，帮助我们。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